观经是铁书，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说是雨时，为提息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逮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习记，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性。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的文句啊，经文表面上的意思很好理解，但它里面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是要与前面的经文啊，交付去看才能看得明白。啊，这个说是语时，这是承前启后的一句话，阐明前面的定善和三福九品的散善这些法语经言正在宣说的时候。啊，那么能说法人啊所说和闻法人，他就得到利益了。啊，闻法人就是韦提希以五百侍女，听闻到佛所说的这些定善，尤其是九品往生的内容之后，啊，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那么这里见到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啊，这种恢宏广大的这种净土景象是在什么时候见的呢？啊，还不是在这个听完以后见的，这是在前面就有一段光台建国的记载，在续分里面，韦提希夫人遭遇到他的儿子阿舍世王子的这样的恶逆，被囚禁之后啊，非常悲痛啊，就向提督觉山佛所在的地方五体投地啊，请求帮助。释迦牟尼佛当下就知道韦提希夫人心之所念和他面临的处境，就派阿难和大目犍连从虚空飞过来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在提督觉山消隐，马上就现在皇宫里面韦提希夫人面前啊，紫磨真金色，百宝莲台坐在上面啊。当韦提希夫人见到佛的时候，那种五体投地如大山崩啊，就说出这个世间太恶浊了， 他不愿意生在这样的恶世，不愿见恶人，不闻恶声，唯愿佛给他无忧老处的净土，他要往生。那既然他要求净土，十方无量的刹土有无量的净土，这里佛首先就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想这个希望佛啊，让我求生无忧老处。那到底哪个无忧老处是他所心里求生的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放出眉间的光明，在两眉间摆好光啊，这个光也是黄金色，遍照十方无量的世界啊。然后这个光再回来，就在佛的头顶上化成了金色的光台啊。这个光台就像须弥山那样的形状，须弥山是下面细上面宽，有点像我们的电视的这种状态。于是这在光台上就好像一个电视屏幕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把他方世界的这种净土一一在那个光台上显现出来啊。有的净土全都是莲花，有的净土就像自在天王的宫殿，有的净土啊纯粹是七宝合成，有的净土就像水晶啊。哎，他方世界的净土都在光台上现，现了之后呢，这个现就是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的请求要求生净土，一一显现，让韦提希夫人自己选择你想去哪个净土啊。那么这里一一看到之后，韦提希夫人就对佛禀白说，世尊，这些佛的净土都很清净，都有光明，都很好，但是我最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韦提希夫人做了这么一个特别的选择，也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选择。那么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这么多镜头韦提希夫人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呢？这是第一，表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极有因缘啊。所以韦提希夫人一看极乐世界的庄严，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那么第二个，这也是良土世尊慈悲加持，也特别让韦提希夫人选择极乐世界。当韦提希夫人选择完了这个之后，他才正式请求，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所以这个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是在前面续分就见到了西方净土的依报庄严。那么下面见到的阿弥陀佛和观音世之二菩萨，这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呢？这是在第七观花座观见到的。那么我们顺着前面的经文来看，释迦牟尼佛听到这个韦提希夫人，他想象到那个净土去，一定要定善才能往生，一定要有正思维正受，要修禅定啊，三昧呀、啊，要有很深的功夫才能去呀、啊。他自然就会这样想啊。然后佛就开始跟他讲日观啊，藏罗啊，悬古的落日，水观、冰观、地观、宝树观、 七宝啊，八功德水观、宝楼观啊，这些一一让他观过来，这就讲了前面六观。这个每一次包括琉璃地啊这些，那么这对于一个慧知女人来说，这些观想成就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韦提希佛呢，一个观想听过来，他对于往生这个无忧恼处极乐世界信心还是提不上来，因为他想一定要观想成就才能往生，观不清楚就往生不了，那听过来都是难度很大，所以心里就有一种忧虑啊，忧虑。那么佛是昨天讲的，佛是有实力的，知道众生的忧虑在什么，烦恼在什么啊，都会知道。所以佛，这是释迦牟尼佛就告阿难及韦提希啊，他总是把阿难上，因为阿难要传承这个法的一个当机主啊，告诉他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勿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跟韦提希说，你现在你认真听啊，并且听了之后要向内心去思维，我现在要跟你讲说除苦恼法了，你内心有苦恼吗？还是得不到往生的信心欢喜吗？啊，而且告诉韦提希，你得到了这个除苦恼法，你都要把它意持啊，意念下来，保持下来，为未来末法的众生广为宣说。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时候除苦恼法，不仅是对韦提希夫人，而是看到了以韦提希夫人为代表的末法无量的众生，都要靠这个除苦恼法解决他往生信心问题。那么这个往生的信心谁来给他？你看这里就很妙了，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势势力左右，光明之盛不可具见，百前烟佛提金色不得为比啊。原来释迦牟尼佛说的除苦恼法，就是阿弥陀佛现前，观音世智现前，西方三圣。那么他的除苦恼法不是在讲经说法，而是放光，光明至圣。这个光明向韦提希夫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传达什么信息呢？但时回心正念，愿生我国，立即得生也啊，告诉他不需要更多的条件，不需要你观想的这个医宝庄严一定要成就啊，你只要回向啊，一心念我的名号，愿意到我的刹土当中来，当下就能往生。他是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那么这是用光明向韦提希夫人传达过去的，韦提希夫人当下也接纳了这样的信息，所以当下他就得到无生法忍了啊，这个心欢喜故得无生之忍啊，这个无生法忍不是说断惑断无明的无生法忍，实相的无生法忍不是，他就善导大师在这里非常别具慧眼，对这个韦提希夫人所得的无生法忍，给予了一个净土中本有的诠释，这是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所有的注经家所没有的，只有善导大师把它点示出来。啊，这个无生忍就叫习忍，又叫悟忍，又叫信忍。啊，这是属于实性位的人， 不是十柱以上的这样的无神法忍。这种全息是非常重要的，要么很多人都认为韦提西夫人是法身大士往生的，他不是，韦提西夫人还是凡夫往生的啊，他是由于两土世尊，尤其是阿弥陀佛光明铸造传达的慈悲的信息，让他接纳到阿弥陀佛大愿本意，所以身心愉悦欢喜啊，这时候他是相信了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智慧，就像后面讲的佛智不是意智，广大啊，大乘广智，无等无人最上圣智，对这阿弥陀佛四种智慧他相信了，这个相信了就是他的悟啊，开悟了，豁然大悟，原来总是在自己的功夫上想想想，总是没有信心的这种决定，这时候他相信了佛的智慧，他悟了啊。所以能信的智慧是他的忍，属性的佛智就称为无生法，所以无生法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这是无生法。那么韦提西夫人能够认可，能够接纳，能够信受，能够生欢喜心，这就是韦提西夫人，韦提西夫人的忍，是这样理解无生法忍啊。那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也就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他救度众生是配合非常默契的啊。释迦牟尼佛为了使韦提西夫人产生信心，他就啊就把这个信息传达过去啊，助享西方啊。那么阿弥陀佛接纳这个信息之后，马上他就现在了娑婆世界韦提西夫人前面啊，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啊。所以这段话就是指第七关那种非常啊互利非常激动人心的一段啊。这一段就有点类似于无量寿经西方三岁啊，阿难顶礼阿弥陀佛现前那样的场景啊。如果这部经是一首交响曲的话，这一曲是他的最华彩的一段，也是韦提西夫人所代表的我们这末法众生得到决定信心的一段。所以当时韦提西夫人就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信心，所以他感激啊，啊，所以韦提西夫人她是上品上身啊，所以在这里理解是韦提西夫人有两土素贞的加持，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音世智，领纳了弥陀的大悲愿力，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啊，因为四十八大愿这样救度众生的方便究竟圆正，这是从来都想不到的，怎么会有这么慈悲，这么有力量啊？所以就豁然大悟，豁然大悟就是超越了自己那种怀疑的狭劣的心，是完全站在一个另外一个层次去限量接纳阿弥陀佛的这种早已成就的悲愿和智慧，这样他就逮得无生法忍啊。这是韦提西夫人所得到的利益。那么在韦提西夫人旁边是五百侍女，这五百侍女呢，她也亲眼目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光台所现的依报庄严，也见到了空中显现的 西方三省，马上就发错到无上菩提之心，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想想这句经文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发无上菩提心是最难的，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发不起这样的心，尤其侍女社会低层的人，他的烦恼更重，心量更狭小，他竟然把阿耨多罗蜜三藐三菩提成佛的心发出来了。他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哦，原来我们凡夫众生只要了解到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有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存在，他就能够把这个心发起来，这个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和弥陀愿力就能打开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量。那只要发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你华严经甚至说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啊，你发无上菩提心的当下就已经成佛了，它就能够包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所有的功德在里面啊，应该果海果彻因缘，这个真正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出来，你说说这个人就很了不起啊。就像善财童子他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样，当他去参五十三位善知识的时候，他首先要禀告啊，善知识，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知如何修菩萨道，行菩萨行啊。那有的善知识一听到他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赶紧从座位上啊下来啊，向他顶礼啊，向善财童子顶礼啊，向他做种种的供养啊，啊，参到弥勒菩萨的座下，那弥勒菩萨跟很多人就广赞善财童子发菩提心的功德，啊，他对那个菩提心的二百多个那个句子的比喻的赞叹，那真是把菩提心的功德展示非常的透彻淋漓。一个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他的精神的品格就能得到质的飞跃，这种人就很有道德感啊。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一切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悲怨都在里面呢，这些都要靠无上菩提心作为本源来流现出来。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净土法门就在这个末法时代给予我们众生个人的提醒，以致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世界的改善都是极有作用的啊！如果我们广泛的把西方极乐世界一等庄严和阿弥陀佛的悲愿向大家做介绍，大家都能把这个求往生的心念佛往生净土成佛度众生的心发出来，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整个的道德水平就会上升，内心的进化就会感召依报环境的进化，生态环境的改善要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改善，内心的改善就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这个心发不起来，那都是做表面文章，就像善导大师说的，外现贤善精进之上，内怀虚假，他为什么虚假？没有真实性，没有真正的无上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原来发现要发无上菩提心很难发，但是听闻念佛法门，听闻佛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能够帮助我们发无上菩提心。 他是提供这么一个信息啊。那么这个信一发出来，释迦牟尼佛就很赞叹，就跟他受记啊，跟五百侍女受记啊，你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啊。这个念佛三昧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表称，就是获得诸佛现前三昧，这就是念佛三昧。为什么叫诸佛现前三昧呢？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所以见阿弥陀佛就等于一切诸佛在前现前。换句话来说，十方诸佛现前就是阿弥陀佛现前，所以他用了另外一种表称方法，诸佛现前三昧啊。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这是指前面当释迦牟尼佛从提督觉山隐没的时候，在王宫现前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十凡高地天王、大梵天王、天龙八部、四大天王都跟着释迦牟尼佛过来了啊。那么这些诸天过来，他有几种意思。第一，哎，佛从那里都隐没到王宫来，一定是有稀有的因缘，一定会说稀有之法，他为了闻法故，他也跟着来了。第二呢，诸天还有一个义务啊，要扶持这个道场，还要散花供养啊。由于这些因缘，这诸天就来了。你看，当这个为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似乎面前只有阿难和韦提希夫人，还有五百侍女，但殊不知虚空当中有无量的诸天呐、啊，他们在都有天耳通啊。他们在天上虚空当中，哎，也在听这个法啊。他们在虚空当中听法，或者见到释迦牟尼佛白毫光里面现出的光台、十方净土显现的情况，或者见到阿弥陀佛临到这个世间，在韦提希夫面前显发的金色的光明，或者听闻到九品往生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顺意方便啊，或者听闻到定善散善两门的啊，都在两土世尊所摄受范围啊，或者闻到无论是善人圣人还是恶人地狱众生，都一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闻到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离此不远，或者闻到一个人只要信愿持名，一生就能够横超三界，永远离开轮回的苦难。哦，这些诸天在上面听得很认真呐、啊，啊，一句话都没有遗漏，都听进去了。都听见了，这些诸天闻到释迦牟尼佛这样详细广说这种奇特稀有难遇之法的利益，马上他也发出了无上菩提心啊。你看这些诸天呢、啊、他是很难发菩提心的，为什么呢？他在天上太享乐了啊，太享乐呢，他求道的心就很微弱啊。你看那个夜摩天，天天天天唱歌，快哉快哉 快乐啊，每天开着华丽的车去那个公园去玩，那个公园去玩，都没得时间，这个五欲的享乐都让他停不下来。那停不下来，他还能修道吗？他很难产生见离心的啊。所以求道、修道最好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人道啊。天人很难修啊，啊，所以这个天人他知道这个情况，都发愿：我天寿满了之后，五衰相现前，我要到南阎佛提投身，出家做比丘，这是他最高的愿望啊。啊，如果按照他的天人的自己的业力去感应。招感他的轮转的话，那也是很悲惨的啊。佛曾经给这些天人受记啊，这个失去天身想得人身的话，如爪上土；失去天身直接下三恶道的，如大地土。他是个这个样子。所以这些诸天碰到这样的一个稀有的因缘，听到念佛往生一法，他一下子发起无上菩提心，也愿意求往生，那真是他们的大福报了啊。这些诸天呢，他能够知道佛是圣中之极呀， 啊就是世间圣人和出世间圣人当中最无与伦比的啊。佛是一切智人，他说出每一个语言，每一种法都是真实不虚的啊，都能够规范这种法则的啊，法语成经啊。所以一切凡夫，无论是人道还是天道，只要蒙到佛讲经说法，都能得到殊胜的利益。所以这些诸天也就发起了无上菩提之心啊。好，请看下面。尔时阿难即从坐起，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此法之要，当云何受持？佛告阿难：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名尽除业障，身着佛前，汝当受持，无令忘失。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好，请看这个。好，前面是正中分，从这开始就是流通分。啊，一般的经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三部分啊。当时阿难就从座位上起来，禀白佛言，就问这部经安什么名啊？这部经 所说的法的这个纲要应该如何受持啊？那么佛告阿难，就告诉他立这个经名啊，立将经名立两个，这部经又可以叫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就是观察极乐世界依报庄严正报庄严，这就涵盖着这个十六观的主要的意思啊。前面十三观啊，十三观前面的六观是观依报庄严，第七观是花座观开始，花座观尽管也像是依报，但是它是阿弥陀佛的座位，所以也就把它归纳到正报里面。所以有关阿弥陀佛的这种像，有关观世音大势至菩的样子啊，所以可以把经名列为这个啊。第二个立名呢啊，就是尽除业障身足佛前，观想一正庄严正报庄严都有尽除业障的功能。业障尽除，西方净土就显现出来，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这个净除业障在日观想里面，善导大师他有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对业障的阐释。为什么第一观要建立日观？这是由于我们凡夫众生内心都很暗明，无明黑暗啊，所以你的观想念佛一定要把自心的光明智慧显发出来。那么怎么显发出来呢？就借助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景观，日，落日。落日是有光轮的，是有光明的，借助这个我们自信本具的日光作为一个代值镜，把我们内具的印象镜显发出来，这是一个善巧方便，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真依报真正报的一个前方便。这个前方面包含两方面，第一是让我们心有所安顿，指方的向，这个落日是在西方，让这个指向的西方的落日能够安顿我们的心，细缘我们这个心，这就是指方有在。第二个呢，观日能够让我们了解自身的业障的轻重啊。那么这个日观它有一个具体的一种修法了啊，具体修法你在那里啊结跏趺坐端坐的时候，先观想自己的五大啊地水火风空都散掉啊，自己的地大啊，骨肉什么啊，都啊往东方消散，自己的这个火大啊，往南方啊，这个虚空不留一层，自己的风大往西边啊，这样的四大都空。四大空了以后呢，那就是我们的四心阿赖耶四心就脱体而出嘛，啊，脱体而出以后，他这个观那个日。观日这时候就观的不是很清楚，它就会有三种云啊，有黑云，有黄云，有白云，这个太阳就被一个遮挡住的，这个 三种颜色的云就是我们的业障啊。如果犯的罪比较重，就是黑云遮住的这个日啊，稍微轻一点的罪就是黄云，稍微轻一点的罪就是白云啊。那要透过这种智慧的光明，慢慢子把这个三种云都把它去掉，哎，这样的落入玄谷才能够开幕闭幕在前面，朗然现前，充满光明啊。哎，这种方法也就是让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尽除业障啊。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佛告诉阿难，你要受持，不要忘记啊，迷失这个方法。一切众生行观佛三昧，行念佛三昧，他当生就能见阿弥陀佛，见观音世子啊。这是前面讲的一经两种宗旨，观佛三昧和念佛三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进一步从圆顿不可思议的义理来看，他只要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闻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名号，都能消除无量劫的生死之罪。大家看这个文明就有这样殊胜的功德了，这都是我们凡夫很难去相信的。怎么我闻，怎么就有这么消无量劫生死之罪的功德呢？不要怀疑，佛是实语者、真语者、不妄语者、不欲语者啊！你真的用自诚心去闻，闻里面包含信，入到我们阿赖耶识去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像金刚种子穿透到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深处，它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是实相 啊观世音菩萨是自信的慈悲 啊大势至菩萨是自信的智慧啊，这都是像金刚种子在我们的神识里面扎下的根了，它当然就能除无量劫生死重罪了。所以无量寿经说，众生要听闻这个法门，听闻弥陀名号，哪怕三千大千世界都燃起大火，你都要穿过这个火海去听闻。当佛说出这话，我想在座的很多人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会心里犯嘀咕：这么一个，我们就这点小火都不敢去触摸，你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海，你让我就穿过去，那我不焦头烂额全都没有了，那我死了我拿什么去听呢？拿什么去闻呢？有时候我们凡夫的这种执着啊、身见啊，真是可怜了。你真的要发起那种自诚心呢，跟你自诚心一发起来，佛菩萨一加持你，这个火对你就是外面的事情了，火不能浇啊！啊，商丘开都有那种能力啊，更何况你自心要闻这个不可思议的法，有诸佛菩萨护念的法，你还怕什么呀？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救度众生的十四无畏里面就有一个怒火不浇啊。这都是我们信心不够啊，所以害怕害怕害怕，那你就到轮回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个闻信这个净土法门，闻信弥陀名号，它是对我们凡夫众生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哎，于是我们做阿弥陀佛的使者，把阿弥陀佛名号传达给一切众生，这个功德也是很大了。 我们每天说报佛恩，怎么报佛恩呢？啊，善导大师说啊，自信教人性呢、啊，是名报佛恩呢、啊。你自己相信的这个弥陀的名号能够传播开来，教一切众生也相信弥陀名号功德，你就真报佛恩啊。那么闻信弥陀的名号，二菩萨名号都有这么殊胜的除生死之罪的这样的功能，更何况我们进一步的去忆佛，去念佛，去观佛，去哎，把自己的就像本命圆成，不打失，那他的功德就更大了啊。所以看来这个佛号的这种内在的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认知层面还是不到位的啊。佛在这里又重申这一点。好，请看下面。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甚有。当度当作道场，身着佛家。佛告阿难，如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佛说持语时，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好，来看这个。这一段佛更悲悯的说出念佛三昧的功德之殊胜啊，这里没有标出观想、观相以及其他的杂善的修行，就特别关注念佛者啊。所以你看这里佛的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深意在里面。虽然应韦提希夫人的请求讲了观佛三昧，前世三观，然而佛自开的这种九品特别着重在念佛，所以就是若念佛者啊，那么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这是一种很殊胜的比喻啊。分陀利花是白莲花啊，白莲花还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的白莲花啊，这个一般这个白莲花分陀利是在佛的净土还有天上常常有这种花，人中很稀有啊。天人往往在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会来散花供养，散分陀利啊，那么用这个分陀利花表明它的稀有啊。分陀利呢有点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菜花啊，在我们中土它有种叫菜花，菜是一个地名，是在河南鲁宁府，传统鲁宁这个地方呢，如果有圣君明王出世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有一种龟 白色的龟，又叫灵龟啊，这在《史记》里面都有啊。这个灵龟是啊，千年才出来一次啊，它就这个在这个莲花上这个游行啊，所以这个灵龟，白色的灵龟在莲花上流行的这个花就叫菜花，表明它很稀有的啊。那么善导大师对这个人中分陀地花，他进一步的诠释了五种赞叹啊，我们来看这五种赞叹啊。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也。好，我们来看善导大师啊，对这个经文，对这段话是怎么诠释的啊。佛是非常概略的说念佛人是人中分陀地花，但这句话我们一般理解还是有困难，到底人中分陀地花指什么啊，它有稀有意啊。那么善导大师更具体，若念佛者，就是专门支持弥陀名号的人，求往生的人，这种人就是人中好人啊。这个人，第一个人是指一切善人，一切善人里面的好人啊。那第二句是人中妙好人，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好人，或者纯善呐 啊或者忠义救国啊，哎，他也很了不起，但是他是妙好人，他是有一个出世的本怀，而且出世的本怀是信了一个出世的妙法，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他对于这个念佛往生的不可思议的法还能够接受，还能够去依教奉行，他这个人就妙，就叫妙好人啊。就好像这个说那个持念佛号的人他叫妙音一样，这个弥陀名号的音声是不可思议的音声，是实相的音声，是弥陀救度众生的智慧悲心的结晶，能够转凡成圣，能够快速的令我们解脱一切苦难。包括弥陀名号这种音声具有强大的转换功能，转换地狱的境界为净土的境界，所以从中理解妙大不可思议啊。第三句是人中上上人啊，一般讲上人，他的持戒呀，他的心量啊，他的智慧呀，都是很大才叫上人，就是超出一般人之上的人叫上人啊。所以一般说一个比丘都叫他叫上人啊，修行人都叫上人啊。但是这里是上人里面的上人，这是什么呢啊？因为念佛一法它是无上之法，是无上智慧的人才能够去当下单喝的，哎，所以你能够去念佛，就是人中里面的上人里面的上人。你看赞叹到几点吧？赞叹你，赞叹你，我们叫你是上人，我们都觉得哎呀胆战心惊，我能不能担得起这样？我哪是上人呢？哎，善导呢，你不仅是上人，你是上上人，那就更了不得了。上上人。 啊，人中稀有人，这个是念佛往生一法，是十方三世一切法里面最稀有的法，最奇特的法。哎，对这个稀有之法你能够相信，你能够依教奉行，那你就是稀有人。他是这样啊，稀有人。那么最后是人中最圣人，在一切人当中你是最殊胜的人，你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你能一生就能解决无量劫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一生就能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的修行，快速成佛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地，由于你的信愿持名完全获得了最深啊。所以我们尽管是一个业力凡夫，但是我能够信愿念佛持名求往生，就把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的福德智慧，阿弥陀佛的稀有之法，阿弥陀佛种种殊胜的功德，我能够接纳过来，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于是我们这个念佛人真阿弥陀佛光顾，就成为好人、妙好人、上上人、稀有人、最圣人，当之无愧啊，是佛的第一弟子，是一切世间最善之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瞧自己喽，我们往往对生命的价值还不是在这个层面认知。就像前天晚上有个同修，哎呀，我都四十几岁，我活得没有什么价值啊，别人都不理我，我也睡不着什么的，我活得有什么意思？你想想，你可是人中妙好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圣人呢，你的价值不得了的大啊，在十方诸佛菩萨的眼里啊，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呢，不要自暴自弃了啊。所以我们对自己念佛的这种尊贵呀、啊、还认识不够啊。一个真念佛人往下面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啊，大家注意这个圣友啊，我们真正念佛求往生，观音菩萨、大势菩萨，我跟他是朋友关系啊，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啊，朋友是平等的。如果从我们现在很低劣的身份看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是不得了的高啊，高山仰止啊，觉得我们跟两位菩萨提草鞋都不够格啊，啊，见都见不到一眼了。但是你要相信，你能够信愿持名，你在阿弥陀佛名号的大平等的功德面前，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把手同行，同参道友啊。哎，那么观音世智也会不会把我们看成学生，他也会引我们为同参道友啊。这善导大师就有这么句话啊，就对这个说，名专念弥陀名者，即观音世智常随引附，亦如亲友之实也。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了念佛法门，专门念弥陀名号，那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作为一个殊胜的朋友，既然是殊胜的朋友，你怎么给我利益啊？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就会常随引附。 每天跟着你啊，每天在暗中保护你啊，就像亲友啊，兄弟姊妹呀、啊，由于观世音菩萨大士吧，毕竟他是等觉菩萨了，他尽管我们跟他是圣友，但是我们还是后觉者，先觉者要觉后觉者，要自然帮助后觉者，所以他要承担作为善知识的朋友的职责嘛，道友的职责嘛，啊，就好像大哥哥要保护小弟弟一样的，他都要保护。但我们有时候也是很难相信，我难道观音菩萨大智菩萨天天就在我旁边保护我吗？所以这个法难信就难信，佛说的很清楚，然而我们就是是这样吗？啊，不相信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你要相信的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古往今来的很多的这种大德的传记当中啊，这些菩萨天龙护法来护持他，当然不会，他是暗地里嘛，不会轻易让你知道，但是关键时刻他会出来啊。宋代有个比丘，他是专门念佛求往生的，可能等到念佛的当中，这些冤家债主来找他麻烦，哎，等冤家债找他麻烦的时候，这时候一个护法神就过来了，怒目金刚说，你怎么能找法师的麻烦，他是念佛求往生的人，你们赶快走啊！哎，这些冤家在说赶快乖乖的跑了。关键时刻会有，问题是我们有不有这样真修实干的至诚心。如果你是内怀虚假，这些观音世智包括天龙护法他不理你，虚假心。道宣律师持戒今年都感到天人跟他护法，隐形保护。他有时候，他有一天道宣律师正在晚上进行散步的时候，可能一下子踏空了，从那个这个平台上一下子要掉下去，那个这很麻烦了。所以正在要掉下去，忽然有个人跟他扶正了，让他扶过来了。哎。他一看他看不到，这时候一扶着他就跟他谈话说，你是谁啊？他说他是天上的天人啊。啊，什么你来帮助我啊？由于你持戒今年，我来护你的法。他平时不知道，等他要摔到很关键的时刻，有人扶着他啊，是这样。他跟天人之间还有很多对话，他一看，哎，正好天人来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向天人问一问的，问了很多问题，写了本书出来啊。那么佛在其他经典也再三强调这个问题啊，像《十往生经》啊，佛就跟山海会菩萨还有阿难也都说啊，若有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愿往生者，我从今已去，常使25位菩萨复引赴行者，引赴啊，你啊肉眼看不到啊，引赴这个念佛人啊，不令恶鬼恶神扰乱啊，行者日夜常得安稳。隐形保护什么？他好好念佛，那些恶鬼恶神呐、啊。外魔啊，不要来干扰他啊！就像水火二合比喻，你念的你修行有点功夫，这些恶鬼恶神贼兽都来了，如果有这个25位菩萨隐形保护，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保护圈了，我们就很安稳了啊！所以为什么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它是有根据的啊。那么这样的念佛人在现世啊，就能得到这种菩萨天龙护法复念真上缘的利益啊。舍命之后 就能升到佛家啊，升足佛家就是净土啊。这个佛家在这个通途教理当中，佛之家就是至少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他破一品无明得同生性，入到了涅槃的境界才是叫佛家啊。否则他没有破无明，那这个家都是三界的家啊，或者十报庄严土啊，或者方便有余土啊，初住以上界佛家。所以也就是说升到西方净土就等于升到佛家，能够它是由于是报土嘛，得到三种不退阿毗跋致嘛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当作道场，当作道场就更殊胜了。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家，得弥陀光明的加持，观音世子每天都是把手同行，同参道友啊，常识的正报依报都在讲经说法，又能分身他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哎，这样的因缘果满，就能够啊，当作道场啊。这个道场注意了，什么叫道场？首先要有道啊，道这个场呢是一个，比如说打麦子这个糠啊啊，你那个米要在场里面去处理，才能把那些糠把它除掉，得到这个米啊。那么道场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修行佛道，来把我们的烦恼的糠坯除掉，显发我们实相之米啊，有这样的一个宗旨和行为的地方才叫道场啊。如果那个地方就是搞名闻利养，就是开庙店啊，搞市场经济赚钱，那不叫道场吗啊。所以我们要办真正的道场啊。那么我们在东林寺也想要把东林寺成为输送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中转站啊，道场，念佛的道场啊，念佛往生的道场啊，当的道场啊。那么下面这个佛就进一步恳切的咐嘱阿难啊，你如好持四母啊，好持四语就是前面说的定善、散善、三福这些法语啊，十六观你要这个持住。哎，好持四语特别点出它的要点啊，持经法之要在什么地方？持四语者，既是持无量寿佛名。这画龙点睛了啊！佛对阿难的最终的咐嘱是表明，你要把阿弥陀佛的名号流通到末法的时代，流通于狭隘啊。善导大师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很精辟的诠释啊，他是这样说的啊。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这些深刻的含义。善导大师说，上来虽能释迦牟尼佛宣说的定善、散善这两种修法的利益，然而我们体会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本怀在什么地方？就是要众生 一向专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好好体会，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对净土典籍的一个领会的传承，由善导大师水仙说出来，净土三经都是专持佛名。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一代一代祖师都把这个宗旨传承下来啊，比如印光大师说啊，像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唯持名最究竟、最简洁，持名持道一心不断，就是实相。名号里面就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等庄严，它就是观想。名号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它就是观想。啊，持名一法就能够囊括含摄四种念佛法。那么持名一法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的本怀，以名号度众生。所以我们了解佛的本愿、本怀以及祖师给我们权威的诠释，我们就依教奉行啊。一般的人喜欢玩那些复杂的啊，别人弄不了的他能弄，哎，我多么高明啊，这念佛我也念，老太太面目看老太也念，我不跟他一样吗？显出不自己高明，他不念，他不了解什么人都能念，才能体会阿弥陀佛的平等的悲心，才能体会阿弥陀佛最高的智慧。越简单的越有智慧，越平等的越有慈悲啊！一定要把这个领会好。就像周易谈乾坤两卦啊，这个乾坤两卦对我们理解无量寿、无量光很有作用啊。无量寿就是这个坤卦，无量光就是这个乾卦啊，乾坤两卦的极致有啊，《易经·系辞传》有句话叫做“乾以易之，坤以简能”。这个乾的生命的势能，它的功能的表达是以这个易，容易的易，作为它的智慧。那么这个坤，厚德载物的坤，是以这个简单简啊作为他的能力的表现啊。所以这个乾坤两卦的登峰造极的这个显现就是两个字，简易。那么阿弥陀佛用他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的积功累德，提炼出了这个简易的方法，这很不简单的。这是他的无量寿、无量光的这个智慧啊，急躁的能力发挥到顶点，才能出现这个名号度众生的简易之法。这就是佛的本愿、本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简易之法接纳过来。自简自易，而又自圆自顿，得到利益又最殊胜。如果我们不相信他，那就像古德说的，非狂即愚了，不是狂妄就是愚痴，这两种人才不会接纳啊。所以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人啊，接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说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法语的时候，那尊者大目犍连啊、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 这就表明能请法的是韦提希，能传承这个法的是阿难啊，这个等就包括大目犍连乃至那些天人啊，五百侍女啊，都在这个等里面啊。闻到阿弥陀佛所说的经法以及他对阿难的这种辅助啊，那是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啊，得到了这么一个啊法的甘露，这个内心的欢喜无以言表，皆大欢喜啊，得未曾有啊。好，请看下面啊，这一段就是王公一会流通分结束啊。二十世尊逐步虚空，还奇毒绝山，二十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士，无量足天及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好，这一段，这部观经有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经两会啊，一部经在两个地方宣说，首先是在王宫里面宣说，就是向韦提希阿难宣说。那么它的缘起，当时佛本身是在奇多觉山的啊，是由于特殊的因缘，佛在奇多觉山隐没，在王宫出现宣说的这部法。那么马上回去呢，奇多觉山是以出家众为主的这批修行人在那里，那么这个法不仅是度在家众的，也是要度出家众的，三根普披嘛，立顿全受，他对于出家众也是具有甚深的法义。所以这部经同时又在奇都觉山宣说，但是宣说这不是出于佛在说了，由阿难来敷讲啊，但敷讲的时候佛坐在那里啊，不能乱讲啊，而佛认可等同佛说。所以这是两会，这通过两会，也就这个佛度化众生一般分两个类别啊，一个是度在家众，度在家众一般就在一个城市了、聚落了、乡村了，就是在这个社会居士居住的地方去度化他啊。那么这个度化就叫境界住啊，由于出家和在家毕竟他的形态、服饰、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佛又有大悲心，又不能舍去任意众生，所以在家众有这个得度的因缘，佛都要去为他讲经说法。那么佛都要去的话，他不能长期跟他住在一起，是讲完了他就得回来，回到僧团里面来，因为佛他是属于僧团里面的一员嘛啊，所以这就叫境界住啊。由于这样的特殊的境缘境界，暂时在那里住一住，住完这个弘法的事马上回来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针对出家众啊，出家众他是舍书出家了，断欲归真啊，就是把修道作为维持为大的事情啊，所以他一般就住在山里，住在阿难罗，住在金舍啊，把佛作为一子师啊，佛也主要以僧团为主，哎，这样就是一子住啊，叫一子住。那么佛就在境界住和一子住这两边 以他平等的悲心来助一代啊弘法的佛事。那么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逐步虚空幻七度聚散啊，这部经很特别，不是说佛有种种神通，但一般不会轻易去用。但由于这个摩揭提国所发生的特殊的事情，宫廷政变，韦提希夫人他请法是在什么，他被囚禁，囚禁就意味着门口还有卫兵，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步行过去，卫兵就把他挡住了，还会产生斗争，所以就不得不用神通啊。阿难和大目犍连都是从虚空里面神通过去的，这些卫兵在下面就眼睁睁灭饭了啊。那么回来也不能说从地面步行回来，可能又有很多障碍，所以佛也从虚空里面过来。这个佛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佛叫什么，他神通很啊，这个游戏神通啊啊，那就我们这些凡夫就没有办法。你想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看守，你又不能从虚空里面走，走不掉啊。啊，逐步虚空就回到了提督觉山。啊，这句话就属于提督这个议会的序分。啊，那这个提督觉山的这些比丘啊，包括那些天龙八部也都很奇怪，怎么佛从虚空里面过来？这也就是这个啊提督议会的发起序了啊序分啊。是阿难广为大众说无上士。哎，这就阿难就顺着这个因缘，大家坐下了以后，就为这些啊僧众来说佛的因缘，当时到哪去了？到韦提希夫人皇宫里去了，说了什么法？十六观定善散善都说出来啊，把这个前面的法都复讲一遍，说如上士啊。这一说完，余会的无量诸天啊，这就属于流通分了啊，僧众啊，还有无量诸天及龙夜叉，这就表明天龙八部啊，都闻到了佛所说的这个法，也都升起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都升起了愿往生西方净土的心，也都能够得佛的受记。你看佛都给五百世你做的受记，当然我们也就看到佛会跟提督觉山的这一会的人受记，就好像无量寿经当时给余会的两万地球人受记一样，你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啊，余会的提督觉山一会的四众弟子天龙八部闻到佛的啊，他自己发心信愿持名，这样的心一发起来，佛跟他受记，决定往生净土，快速成佛，他也就皆大欢喜了啊，得未曾有了啊，就顶礼佛陀啊，退到哪去啊？好好念过去，啊，念过去，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观经啊，这个从前面我们它的背景知识啊，它的观经的发起的因缘，以及正中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讲第十三定善之观，但是我们在九品往生里面也基本上把它主要内容含摄过来啊，然后啊流通分以及提督议会的三分都这么把它介绍完毕。那么这样啊，这个一部观经的啊主要的文义都能够含摄啊。那么这个这是我们这个 观经九品往生、观经四帖书九品往生章的法会啊，已经历时七次的讲授啊，这个在这七天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啊新加坡居士林啊居士们的这份对净土法门的这种信心，以及刻苦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啊行为啊，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居士林在李牧元林长的带领之下啊呀、啊、充满着生机活力啊，一片祥和啊，本人是由衷的赞叹啊，也给我啊这个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啊机会。那么这七天以来啊，这个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啊，本人捏掌深重啊，讲的不如法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回答问题啊。哎呦，这么多啊。陈如法师所说，即使命中念头没有在弥陀上也能往生，那么弥陀经上所说心不颠倒是对怎样的情况说的，对什么人说的啊？我们知道往生的情况讲三倍九品，实际上是无量的倍品啊。从往生的条件来看，能够在临命终时正念现前在弥陀名号当中，这是很好的，值得我们去提倡的，也是我们要努力达到这个水平的啊。但是我们说另外一种情况，是不是临命终时念头没有在弥陀名号当中就不能往生呢？现在是探讨这个问题。那么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自己去立一个章程，我们就得按照圣言量去讲了啊。圣言量在告诉我们，你往生主要看平时有不有信愿持名，你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时间，阿弥陀佛决定有办法令我们往生，是令我们往生，不是说我们念头是不是能够在上面，即便念头在弥陀上面，也弥陀名号上，也是佛菩萨令我们的念头在弥陀名号当中。但是往生者的种临终的情况种种不一，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所以他决定能不能往生的这个条件，我们就不能光光去看临终的情况啊。经典当中说如睡梦去，他具足信愿持名也是往生的啊。佛也比喻啊，就像这棵树，它一直向西边倾斜倾斜，所以临终无论这个树怎么倒，它一定是向西边走的啊。尤其要相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他在我们每个念头里面，临命终时他一定会来帮忙，他的愿望一定会导引我们的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要老是想到一定要临命终时怎么怎么样，你只要关照你现在有不有信愿持名，你自诚心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力，阿弥陀佛会保证我们往生吗？你这一点要做得生想，你不要老是在哎呀临命终时如果不在弥陀名号当中我就完蛋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啊。这里面很细微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拔整这个枝节。本人认识一个佛友，他每次讲吃和不吃、住和不住是什么意思？吃和不吃 啊，我对你这个句子还不理解，不理解，啊啊，是不是说吃如不吃，住如不住，啊？这个有些人会喜欢谈玄说妙，啊，这个从事相上来说，它有一个法的建立；从理理上来说，它一切皆空，啊。但是这两者，我们凡夫还要从事相上严谨开始，啊。你说一切法皆空啊，吃就是不吃，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你饿个七天，你敢说吃就是不吃吗？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从小开始学佛，今年83了，有些道理我是明白，法师讲经我也大概听得懂，但就是做不到。有时我也尽量去做，至今仍是老样子，不知是何缘由，请法师开示。啊，第一，你从小学佛，今年80多了，你是老修行了啊。但是这里面的毛病，你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带有普遍性。他听经也听了啊，佛的意思也明白了，就是做不到，烦恼重，习气重。那么佛教啊，它不仅仅让我们懂道理，懂道理是让我们产生信愿，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但关键的还是要做到，你的开不走，你都要向自己的烦恼习气挑战，你都要降服它。那你做不到，很多，第一信心不够，第二生死心不切，第三意志不坚定啊。所以你都要看看最重的烦恼在什么地方。做不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吃素，如果你吃素都做不到，你就从吃素开始啊。这个念佛可能啊，一万声佛号做不到，就从一万声佛号开始啊。有时候要把自己逼到一个破釜沉舟的地步啊，我做不到，我就不活了啊。嗯，是吧？你看韩信打仗，他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3000兵啊。兵力把10万大军干掉，就是破釜沉舟，让这些士兵觉得船也没有了，如果敌人逼过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他为了争取这个生命的存在，他只有拼了，他的力量就很大。所以你现在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余地，你想着现在我们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下地狱，要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拼一把嘛啊。师父请问，皈依以后可以去神庙找神童看病吗？那个神童是关帝公上身的，叫我去皈依佛教啊。如果是关帝，他是佛教的护法神呢 啊他能帮你的忙，还算你比较有善根了，比较幸运了啊。但关帝一定会说，你皈依的三宝，你就好好在佛门当中安下心来，不要再到神庙里面去七弄八弄了。因为你在佛门你要三皈依啊，皈依佛就不能皈依外道邪神，皈依法就不能皈依外道典籍，皈依身就不能皈依外道邪众啊。你首先要做到三皈依，要知道佛是一切智人啊，佛法是阿弥陀药，能够解决我们一切问题，要有信心，还要找那些神鬼干嘛呀？啊，请师父开示，早晚课 诵弥陀经，念佛名号，再念大悲咒心经，是否掺杂了啊？如果你对大悲咒有因缘可以念啊，念大悲咒的功德也是指向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不叫掺杂。你念大悲咒念心经啊，你把这个念心经大悲咒的功德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专修的资粮内容之一啊。弟子持长素，因为家里人有失婚，我有时要杀鸡鱼肉这一类食物，如果受持菩萨戒，是否犯了戒条？请师父开始啊。看来你的障缘还挺多啊。首先你吃长素很好，慢慢感化啊。这个万一没有办法，你随顺众生也没有办法了啊。你是啊，等最好啊，你不要杀活的，你到这个超市去买现成的冻鸡啊、冻鱼啊、冻肉啊比较好。你这个鸡杀了，你还是有杀业了，这些真的到你临命终时，这么多鸡找你的麻烦啊，你又感通不了这些菩萨和天龙护法来驱赶，那你真的就麻烦了。尽量不要杀，不要杀生啊，在家里杀生也不吉祥啊。你是不是说服家人，我可以帮你做，但是买现成的行不行啊？我想你好好的去沟通还是可以的啊。你买现成的做一做啊，切肉的时候为这个肉念几句阿弥陀佛，切一下阿弥陀佛，切一下阿弥陀佛啊。这个倒不是犯菩萨戒啊，菩萨戒，但如果你枯井啊，开个酒店，这是犯了菩萨戒重戒啊。你如果端个酒杯劝人家喝酒，那是犯了菩萨戒的轻戒啊，这是也有犯的。经云闻说阿弥陀佛这是名号，若一日止七日一心不乱，岂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作圣众，现在期间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不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请以解明开示啊。这个经文就是我们闻信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就开始信愿持名。他的修行功夫若一日到若七日，念到一心不乱啊，解释为一心信念啊，扶助啊。那么这样以这样念佛的功德，那么这个临念佛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兑现他的十九愿，就带着观音世之诸圣众来到念佛人面前，来加持他，令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放光加持，不是他有能力心不颠倒，佛令我们心不颠倒，亦不贪念，如入禅定啊，就随佛往生啊。一日是指二十四小时吗？一昼夜就是二十四小时啊。那么如果你从啊下午四点开始，第二天下午啊，这样能念一天，就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发心一日在家念佛，要怎样安排时间表和念佛的次第？如果你在家里自己念一昼夜，你得要有一个给你护持的人啊。那么没有护持的也没有关系，你准备一点护持品啊，准备一点啊水呀、饮料啊，把门关起来，把电话全部关上啊，断绝外援啊，沽名利利啊。那么你就在那里，一般下午四点钟开始念比较合适，中午你好好休息一下啊，因为晚上要冲刺啊，中午休息充分啊，下午开始起香，就念一个战缚记开始，就开始这二十四小时一定要精行，不能坐不能卧啊，不能坐不能卧。然后要八关斋戒啊，最好当天到寺院请一位比丘师父给你受一下八关斋戒啊，日中一时啊，日中一时。 如果早上觉得太饿了，可以善巧方便啊，喝一袋啊麦片什么的，也还是啊方便一下啊。要么他们有力量啊，这样念佛就是念清楚、听清楚啊。这时候叫做这个立意念断诸想，他的就是你有信心，信心一念啊，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不要想饿了啊、累了啊、热了啊、冷了啊，都不要去想，这些都是妄想。你只要这一念，顾名立地，这个24小时很快就过去，弹指间，它就超越了时间啊。所以大家发心试试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试了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个方法很妙啊，苦中有乐。越苦越有乐，你不是苦吗？苦的当下就有乐，你不是走得很疼痛吗？哎，疼痛，疼痛的烦恼下面就有珍宝，就有智慧、佛性啊。现在造了忤逆之罪。摸佛像，观音菩萨起了一念，试试看他的硬度，随手一遮，手指就断了。哦，你是试试他的硬度，那是所以好奇了啊。这个是有个罪，这是罪过，但你不要给自己戴大帽子，犯忤逆，倒也不是忤逆。倒也不是忤逆，是杀父杀母啊，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你这个把一个菩萨像啊，试试他的硬度，遮了把菩萨的手指遮断了啊，这是有过失啊。这个但不是忤逆啊。有时候这个帽子你不要随意戴了，戴了你到阿鼻地里去不大好。但是你那个要忏悔啊，要赶紧去补救啊，赶紧补救。好，这个弟子很用心改过自新，忏悔发菩提心，能受五戒吗？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啊，没问题，你自诚心受五戒，又能信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会慈悲摄受啊，不会拒绝你的。好，前面的客套话我们就不念了啊。我的问题是，母亲几年前在居士林住了10多次，一日一夜念佛，然而用餐时没有警语，又没持午，请问是否符合一日至7夜的功效啊？那么如果是昼夜念佛，他一定要斋戒清净，要持午啊，也要警语。你这个住一天念佛还讲那闲话干嘛呀？一辈子讲那些没油没盐的是非话已经讲得够多了，你这一天还要讲，可能烦恼重重啊。这一天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话都不要讲，一定要警语。我们那个10天100万佛号，包括一，如果万一都有什么事情，你写个条子，不要去讲话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所以你还是不符合这个标准，重新来过，八关斋戒、警语啊，老老实实去做啊。奴在家里自己进行，无法师带领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念佛只求决定往生净土，不拘品位，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完全正确啊。你就是啊，现在啊，我们这个时代能够下辈往生就很荣幸了啊。 能够遍地往生，你也不要拒绝。你怎么遍地往生？你真的像法义禅师，我就不去了，不去你就错过最后一班车了。只要去，哪怕遍地一尘，也解决问题了啊！无非是五百年在莲花里面，那也很快乐啊。我的父亲不是佛教徒，但他命中时以佛教仪式进行葬礼，至今已两年半。我的亲戚和姐姐，他报梦给说不够吃，也不够钱用，那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补救？那你父亲不是佛教徒，当然他是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那么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般到鬼道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于是他是不是在那里面福报不够，没得吃，没得钱用啊？这时候你也可以用那些民间的方式，先给他解决物质困乏问题啊，然后你就好好念佛，使你的佛号自成回向给他啊，能够脱离那些不好的道，到圣道，最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样去补救啊，然后再为他去做一些福德的事业啊，供养三宝，做慈善事业，把做这些事情都，如果他生前有什么财产，就用他的财产去做，做完了以后全都回向给他啊。弟子曾经梦中站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前合掌，有一个人得声音说，观音菩萨是酒啊，观音菩萨是富，你是二啊，请师父解梦啊。而你能在梦中看到观世音菩萨，说明你跟菩萨很有缘分嘛。你还能够梦中合掌念观音菩萨，那你有善根嘛啊。那别人说什么观音菩萨是父亲，那是父亲呢，那你就好好做好一个乖孩子了，多念观音名号啊就好了啊，这是一个好梦啊，好梦。请法师慈悲开示，当在静坐出声念佛号，手中持着念珠一句一句念，是否会伤气？还是改用计数器来计数较理想啊？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啊，如果出声念还是可以拿念珠，不会伤气。但如果你是默念，或者在那里这个啊这样的掐珠，可能是不大好啊。最好的方法，你静坐的时候出声念，你就按小时来计算，你这个就用十念计数法啊，从一计到十，从一计到十，手里接个手印，这样念比较实心。要么你在那里掐珠啊，他心还是动的，十指连心啊。静坐你用静坐的方法，如果你在经行啊，在站立的时候可以掐住啊，用计数器也可以啊，最好坐在那里就不用这些东西。法师昨夜提到最好念原一本的无量寿经，请问译者是谁，以知辨别，以此一本可有大量流通啊？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一本，从汉代啊，汉一本支娄迦忏，吴一本的支谦啊，这个曹魏本的康僧铠，我们这里 提倡的，也是祖师提倡的，是康生凯的曹魏本啊为好。历来的注经家也是注解这个本子啊，净隐慧远法师第一部啊，这个无量寿经注解本就是以康生凯本子为主啊。那么印祖在1934年流通的净土五经也是选择的是康生凯的本子啊，这样比较好啊。好，这是一份打印好的，看来比较慎重啊。先回答这个，法师你好，墨学认识一位台湾莲友，他对法师非常敬仰，他请墨学向法师请教一些问题，问题如下：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续分言，如来印证等觉足根清净，念色圆满，宝刹庄严，如是功德得未曾有，云何广所行广大妙恨及过去未来诸佛所行，愿为宣说。流通分言，佛言此事佛事难知，正法难闻，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于此经典作大守护，唯诸有情长夜利益，摩令众生堕在五趣庄严狱中，令诸有情众修福善求生净刹。偶一大师于要解云：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一世尊在无量寿经之教诲，念佛法门当是以众生修持为本，还是随顺弥陀愿行为本？好啊，这两者并不矛盾啊。念佛法门当机是众生啊，这个众生有凡夫众生，有圣贤的众生啊，所以这个法的机是众生，当然是以众生为本啊。那么这个法是蕴载着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啊，这个法传给众生，就是以佛的果地觉作为众生修行的因心。那么众生持念这个名号的时候，他全体就在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当中含蕴啊。那么弥陀的心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是交融互摄的啊，从这里理解净土法门应该果海果彻因缘，我们凡夫的因心就由于弥陀名号的功德，由于我们信愿的至诚心，就通到了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愿果觉之海，他每一愿都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所以我们念佛的所有众生就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果觉之海当中被托住了，被含摄了，被摄受住了，这就是果啊，果彻因缘，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觉性彻到了我们众生的心里面来了。所以这个因心果觉两交融啊，我们众生的心跟弥陀的心这种光明就融摄在一起啊。所以念佛法门是以众生生灭心为修行之起点啊，然后念一个不生灭的名号到达啊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可以说以弥陀愿行为本，何以故呢？这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接纳到阿弥陀佛的大悲心，了解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劫的菩萨大恨，就会以弥陀作为我们的楷模， 然后他就分身他方世界，也就仿照阿弥陀佛因地当中啊，不生嗔觉、恨觉、害觉啊，身口意不欺他过，然后世世供养一切诸佛，然后啊种种神通利益众生，他就以弥陀的愿心，弥陀的愿心，也就是一切菩萨啊庄严净土的通途的妙心，这两者正好是相得相成。所以在此土以众生的这个身份修持为本啊，随顺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具有着弥陀的悲心愿力啊，建构我们自己的净土，摄受有缘的众生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所得到的启发，要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